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1章1至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只有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上周我们来庆祝你从死里复活，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又开了通往天堂的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蒙福的人，我们都是蒙你恩召的人，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面前有个美好的指望，那就是永恒生命的体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将荣耀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感受你的同在，让我们预尝那将来在天堂的滋味。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谢谢你，你借着圣经启示我们，把天堂的荣耀启示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的确定说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圣灵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让我们每一个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的人，你把你的真理启示在他们的心里，让每一个人都能因信耶稣基督有盼望、有喜乐、有得胜。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快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我们知道天，我们啊，圣经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期，万物，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叫，但是对我们这活着的健康人来说，怎么样？好像很遥远，是吧？很遥远。啊，圣经说，哭有时，笑有时，人出生的时候自己在哭，怎么样？别人都在笑，是不是？别人都在笑。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哭了，别人都在哭，都在哭。啊，你可能升了天堂，你可能在天堂里在笑。嗯，啊，恨有时，爱有时。嗯，我们可能啊，爱一个人爱到年轻的时候，可能爱到形影不离，可是后来怎么样？又对他恨之入骨，是不是啊？想起来就会心痛啊。不过也许过不了多久，怎么样？你们又会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啊，如胶如漆。你知道爱恨生死这一切都是在改变的，都是在改变的。我们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对主也是这样，你知道吗？对主这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尝到神那个甘甜的滋味，是不是啊？我们觉得神真是太好了，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怎么样都献给他。渐渐怎么样，我们信主10年、20年、30年，我们起初的爱心怎么样，好像都失去了，一切都好像都平淡下来啊。开始有时， 结束有时，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啊，多么伟大的工程啊，多么美好的计划，有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就有结束的时候。在今生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短暂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紧紧地抓住那个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那么你短暂的用一生就有永远的归宿。今天我们就讲最后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共享一个未来，将来我们会都一同地进到神的荣耀里去，在天堂里与主共同的度过永恒。啊，你知道啊，不论是对我们，对古今中外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盼望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是吧？我们上次就讲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局。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不管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也要复活。只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复活，我们得永生，我们进入天堂。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要复活被定罪。对我们信主的人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去处，就是天堂啊！将来我们知道，我们在新天新天新地里，在那里和神共同度过永恒，度过永恒。我在这个网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合适的图片来描绘这个天堂，找了这么一个图片。那天堂是什么呢？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永远的家。你记得耶稣在临走的时候安慰他的门徒，他们说，在这个约翰福音14:1-4，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是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这里耶稣把天堂说成是一个家，比作成一个家啊，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住处，一个住处啊。家是什么呢？家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怎么着，你的父母会把你接进去，是不是？耶稣说，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接进去。你知道，我们将来我们这信主的人去天家，不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不是这样的，而是耶稣清清楚楚的给他的门徒的应许。而且信耶稣是能得永生进入到天堂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怎么样，这是真实的盼望，这是真的盼望啊！有人说，我信了主了，但是啊，我觉得这是觉得挺好，至于天堂不天堂我不在乎。其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其实他并没有真的相信，对吧？你要真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全部真理。我们信主啊，不是为了一个好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感觉是会改变的，但是圣经的真理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义，我们的灵魂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配得永生，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能够进天堂，但是神应许你只要真心的信他，你就能够进入到天堂。你知道啊，我们很少教会的讲道理很少讲天堂。我过去了已经20年了啊，我没有听到任何一次讲天堂的这个信息。因为为什么？对很多人说，好像天堂是虚幻的，懂了吧？很多人是虚幻的，是人，好像是人杜撰出来的，杜撰出来的。但是你知道，我们讲的天堂不是杜撰出来的， 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是给我们的选举。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不懂的有的时候我就问别人，你觉得讲你在星期天讲到怎么样呢？有人说，哎呀，觉得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是吧？真的听不懂所以说当我们尤其是讲的时候，他觉得哎呀，就是好像都是在讲天书一样，天书一样。但是我们实在告诉你，其实我们没有的时候我讲到别人都觉得就像在瞎扯一样，懂了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次我讲到呢，都是至少两天我是准备不出来的，是吧？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要说如果真的是只是为了胡扯一些东西，那真的不值得了，你明白吗？明白吗？你知道我们在澳洲服侍主还要必须读神学，你知道这上一周呢我写一个作业，一般都是有一星期才能写出一个作业来，你知道吗？上一星期考，这星期考试，这考试呢需要答三道题，每一道题有1000字左右，懂了吧？我每答一道题都要花4-5小时，你懂了吧？你想想，我们为了信主为了来做这个神的工作，然后来能够讲到，你说每一次都花出很多的代价来，所以说我们讲的真理不是就说不是谎言，就是你懂了吧？圣经的真理更是这样，圣经的更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呢我们的理性限制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圣经中的真理。我们的理性限制了我们相信圣经中所谈的天堂，你懂了吧？你知道20年前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跟所有的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也经历了很艰难的理性的挣扎。我常常想，如果基督教的真理不管它多么好，如果它不是真的真理的话，我绝对不应当去相信它，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的不是心理安慰，要的不是软弱人的拐杖，我们应当要的是真理。因为我们基督教的真理是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谎言之上吗？不是，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把他的生命都 留给我们，这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个虚空的幻想吗？不是。你知道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是把教会，把我们这众多的圣徒，把我们建立这个谎言的基础上吗？我们知道不是。你说教会2000年来所传讲的耶稣超过了人理性所经历的范围，超过了一般的人的经历的范围。我不知道我们每弟兄姊妹中间有谁真正的尝过天堂的滋味呢？就是好像在梦里，在异象中神给你启示过天堂，有没有啊？感谢主，感谢主，是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所经历的是有限的，你知道吗？很久精力是有限的，你知道但是很多人的精力呢可能超过我们的精力之外。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吗？星期四星期五两个晚上我都在写作业，那写到很晚，等到星期五终于交上去了，然后呢晚上都不容易睡觉了。早上起来，等到睡觉睡着了以后，半夜又醒过来，我天刚明就有人打电话进来，他打电话给我说什么呀？他说他每天都在听见灵界的声音，你懂吗？这个声音是每天在他周围的，每天周围。他说在里头有人的声音，家里死去人的声音有各种鬼怪的声音。你说他说我说那么你要读圣经啊，神的话是可以抵挡，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可以抵挡的。他说我读这个圣经呢，那个圣灵也在旁边给他一起读，你懂了吧？你想你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我要跟你讲，你相信吗？我们可能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他给我打电话的目的说，我怎么样才能甩掉这个声音？我不想听这个声音，你知道吗？以前是想进入到属灵界，来探索灵界。等他真正的进入灵界的时候，怎么样？ 他再也控制不了了。你知道，我知道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经历，难道我们就武断地说他的精神有毛病吗？不是的，不是的。你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年去浙江温州，去在浙江，你知道我进去了以后，有个人问我啊，他是个医生啊，他的医生，然后打坐啊，然后练气功，最后他进入的灵界，他灵界的一切的景象都看出来，每天都看见这些灵界的东西，他怎么样吓坏了，他再也控制不了了，他怎么样，只能到教会中来，教会里很少人能够处理这个东西啊。我们一般都是在讲这个啊，讲这个理论啊，讲这些没，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吗，他是个医生，按说在医生上他是幻视，那么幻视的话他就不能再行医了，可是他这么多年来上了大学，然后做了医生，这么多年来他就因为这个就不能了，后来他进入教会来为他祷告，他才脱去这个灵界的捆绑。我们知道所以我对上次就是昨天早晨的人，我就告诉他，你只要认罪悔改，真正的来唱诗歌，来祷告赞美，来读神的话，你只要坚持不断的，灵界早晚会离开你那个灵界的东西。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天堂，到底有没有天堂？是不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到底有没有天堂？是不是真实的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确定说天堂是真实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真正的因着信耶稣，你到那个永远的国度里去。上次讲我讲到说，在我三十岁生日那个晚上，耶稣在梦里显现。从那以后，我的理性就不是那么刚硬了，懂了吗？以前我都说基督教都是迷信，是不是？后来，那么我就知道，如果耶稣不是真的，如果他2000年之前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他怎么可能向我显现呢？所以呢，我就开始读圣经来寻找答案。真的有神吗？这个神到底是谁？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正在写这个毕业论文，我没有多少时间来真正的读圣经，所以呢，我就是在晚上睡觉前来读一段。那时候都是读英语的圣经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汉语的圣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我读那天晚上到现在那个晚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都已经20多年了。你知道那天晚上呢我读到马太福音25章31到33节那里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然后呢，我整个的一段呢就读完了以后，然后去睡觉。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刚接触圣经，是吧，我们根本不明白他所说的什么，只是好像说知道一群是山羊，一群是绵羊，是不是这个绵羊的是好的，山羊呢是受审判的，所以呢我根本不懂什么意思，我也没去多想，是吧，我觉得，所以呢我就去上床睡觉了，稀里糊涂。你怎么我刚睡着，当我抬头一看的时候，在天上这边是无数的绵羊，另一边呢是无数的山羊。然后天上呢，我正看的时候，我这身灵呢一下子就被提到这个提到天上这个境界。然后呢，然后暴风雪就刮起来，暴风雨都刮起来了，然后那个所有的山羊都在四处逃窜，有只山羊就从我的眼前就跑过去了，是吧？其实我很少真正的近距离看过一只山羊到底长什么样子，你懂了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看见那个山羊，他那个两脚前蹄怎么样，后边那个蹄子就是那个惊恐的眼神，我看得非常清楚，就像在动物世界里，就是在非洲的草原上，一只羊被一只老虎、这一只狮子来追着一样，你知道吧？我现在知道，这个是预表的是审判的景象。圣经说诗篇1到4节那里，一篇四节那里说，当审判的时候，罪人必站立不住，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当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信不信主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就是我们这信主的人，只是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你知道弟兄姊妹，耶稣真的快来了，真的快乐。我们知道那个审判的 景象一过呢，我就马上进入了一片新天新地，我进入了那个将进入了到那个将来的世界啊，我的灵魂真的进入到天堂里，那是一个真正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世界啊。你知道30年来我的梦啊第一次有了颜色，第一次有了颜色。你知道以前 我做的梦啊都是背景都是灰色的，都是就像演黑白电影一样。你说当我进入那个景象的时候，我看到哇，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澳洲的景色虽然美丽，但是比起将来的那个世界，真的这个世界的景象就什么都不算，都什么不算。然后呢我进入一个啊像啊碧玉般的世界，它是个光彩的世界，懂了吧，光彩的世界。然后呢我就像来到一个仙境一样，中间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这条河呀、啊、我常说这个河中流的水呀、啊、就像啊雪碧那样清澈，雪碧那样清澈，就像啊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看到的，说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看到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是一条流动的河啊，闪烁着灵光，懂吗？里面的水啊都是非常的清澈啊，透明翠绿，懂吗？啊，绝对的是一尘不染。然后呢沿着这个啊碧绿的啊河岸呢就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如果有河就有什么，就有桥，是不是啊，就有桥。然后呢我就哎呀走的突然呢就是走到一个大桥前，这个桥呢啊真的是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我们知道新野大桥它是黑的铁造成的，铁做的，你要开车你可以从那儿过，你知道它是黑的铁桥，但是我所看到的桥呢它不是用物质组成的，是用光组成的，就是光，就是五颜六色的光组成的，它不仅自己是光呢，而且向空中啊喷射出那种五颜六色的光芒来，那光是那样的强烈蓬勃，你知道不是弱光，而是真正的强光，但是强光但是一点也不刺你的眼睛，你知道吗？当时想、哦、这个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桥啊，我的脚呢就准备踏上这个桥去，我这个脚抬起天来要踏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这个梦怎么样就停在这里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还过不去呢，真的我就停在这儿了，梦突然停止了，我就从梦中醒过来，等到睁开眼的时候，就是天色呢已经微明了，屋里还是非常的暗淡，但是呢在这个朦朦胧胧当中呢我还能看清屋里的家具，看屋里的家具。但是我惊奇的时候，当我的眼睛睁开了，等到眼睛睁开了什么，我发现啊那种五颜六色的光，那一条条的光线还是缓缓的一直不断的向我的眼睛射进来，那种红的光、绿的光、蓝的光、紫的光，怎么一直的就像线条一样一直往我的眼里射，你说那是什么？真的那一天可以说我看到了这个光，这个光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它在黑暗中射出来的。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是真光，要照亮世上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时候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神借着这些异象来呼召我， 来相信他。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光明的桥是谁呀？就是耶稣，你知道吗？因为人犯罪，因为犯罪，人与神之间隔着一条桥梁，隔着一条鸿沟，隔着一条鸿沟。人们竭力的靠着修行，靠着善行，靠着宗教，靠着哲学，希望能够到神那里去。但是没有一条人造出来的路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呢，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人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是不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不通过耶稣，你到不了，无论怎么样你都不会能够到神那里去的。耶稣是通向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到神那里去，我们才能到天堂去。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启示录的21章、22章来看。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在这两章书里用象征性的言语，用图画的方式描述了天堂的美景然后唤起我们对天堂的憧憬，然后让我们对那个天堂有真正的向往。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下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21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壮士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章17节，那是神的话，他是神说，看哪，我要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今生的一切都会要成为过去的，因为在那里的时候说，一到了新天新地，那么先前的天地怎么样，都要过去了，天地都要灭没，这个世界的样子将会成为过去。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盼望不应当是这个世界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乎那个将来的世界。保罗说，你们要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在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世俗所缠绕着，然后绊住我们的脚，使我们没有办法将来到天堂去。我们也需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是暂时的。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很多的事情，对很多的事情那么的执着，那么的在乎。很多的人为什么痛苦呢？就是因为太执着于今生的这些东西，你太把眼前的东西看得那么真实，那个真实的东西你倒看淡了新天新地，而且海也不再有了，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你什么新天新地的样子不是这个旧世界的翻版，你说这个旧的世界会完全的被焚毁的。在彼得后书3章那里说，这个是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你知道今生也不是，永生也不是今生的延续，是个完全新的生命，知道吗？天堂的一切都是新的你的生命是新的，你复活的身体是新的，你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呢也是新的，你再不会再 怀恨，你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嫉妒。你要真的配得进入那个将来的世界，你心里只有一个字，就是爱。神就是爱，你只会爱，你再也不会恨。你最重要是你要真正的进入那个世界，在天堂里没有罪恶。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死为什么死，一切都只在乎一个字，就是罪。罪是死的毒钩，罪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在天堂里没有罪恶就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死亡。你知道吗在天堂里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就是死，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也脱离了罪的根源，就是魔鬼。你知道吗？为什么在启示录的20章里魔鬼已经被打到硫磺的火湖里去了？魔鬼如果没有魔鬼的话，人就不会再犯罪了。而且我们今生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忧伤都要成为过去的，在那里再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没有悲伤、哭泣、哀痛、哭嚎，这今生的一切再也带不到永恒里去。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支搭他的帐幕在世人中间，要世人中间。你知道吗？神呢曾经在旧约里有两次，第一次是神让摩西为以色列人造帐幕，你知道吗？不过摩西造的帐幕到了四世纪以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把示罗的帐幕就拆走了。后来呢，所罗门呢为神建造圣殿，无论是当神进入会幕或者神进入圣殿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会幕里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可是这个荣耀不长，都是因为人犯罪，神首先弃绝了他的帐幕，后来呢又弃绝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圣洁的神没有办法与有罪的人相交，知道吗？有罪人想，你知道吗？等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罪完全的被耶稣来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恢复给神的关系。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人终于可以永远的与神相沟通了。其实神造我们每个人的目的都是让我们跟神要沟通的。可惜我们现在很少人真正的说我每天学会跟神沟通。神希望我们跟他相交的，说到新天新地里，神就永远的与人同在了。天堂为什么美好呢？就是因为天堂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在那里，你的心灵再也不会觉得空虚，你再也不会觉得无聊。我必须拿个 iPad 找个视频聊聊天，消磨消磨时间。你不需要在天堂里你也不需要去健身房，是不是？你再也不会觉得疲累，因为你那个身体是一个已经是永恒的身体。神是你无穷喜乐的源泉，你不会再打盹，也不用再睡觉，因为在那里根本就没有黑夜，没有黑夜。有神的同在，你不会感觉到厌烦。圣经说，诗篇说，诗篇的16:11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而且你知道吗？在这21章的22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在天堂里没有圣殿，你不需要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去敬拜神，因为整个的天堂都是充满了神的同在，都充满了神的荣耀，没有阴影，没有黑暗。神不仅是天堂的中心，神也充满天堂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敬拜神。你觉得这样生活是好不好的生活啊？如果你只是属地的思想，你觉得那个生活 很单调，但是你真正的进入的那个神的荣耀中， 你就感觉到人生你永远不会经历到的幸福、喜乐和平安在哪里。我们今天这个宣召经文那里说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领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以后再没有正族，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也要见他的面。你看，在这个圣城里有生命河，有生命树，还有生命的树的果子。你记得吗？亚当夏娃从起初犯罪后，他们怎么样？神就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好像说神很自私啊，为什么不叫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再也不死的话，他们带着这个有罪的身体，带这个有罪的生命活到永远的话，这是一种咒诅，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么活下去，一直这么活下去，你死不了的话，是一种咒诅。因为很多人世间的劳苦愁烦，你再也脱不去，你想死都死不了。所以神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现在，等到你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生命树的果子就在那里，你可以随意的吃。咒诅从此以后就永远的离开了人类。咒诅在哪里？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你知道都是很多咒诅来的，疾病，我们个人的痛苦，我们家庭的个人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里，你知道，你需要清楚这个咒诅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但是你是在天堂里再也没有咒诅，你再也不需要劳苦。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啊。在因为真的有神，我们对天堂这个美好的盼望绝对不会落空，绝对不会落空。而且你知道，在那里你可以见到神的面，你可以见到神的面。在这一生里，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见到神的面。但是你知道，等到你回去的时候，等到进入天家的时候，你可以再次看见神。我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其实我很久也看过啊，就是在一个新西兰的一个弟兄，你知道吗？他本来是个无神论者，他妈妈是个基督徒，他妈妈是很让的基督徒，总是跟他说，儿子啊，你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到什么啊阶段，是吧？你无论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你只要叫耶稣，耶稣一定会拯救你的。他1982年的时候去毛里求斯这个岛上，你知道吗？他去潜深水的时候被5只啊水母同时的刺中了，一只水母就足以把它毒死。当他啊被这个水母，他因为欠深水啊，这5只水母同时袭击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说很瞬间，他说他的胳膊就粗了一倍啊，他感觉这个毒液全身都流上来了，他赶快的往这个潜水里游，往浮到水面上，然后跑到海天上的。这时候是一个声音给他说：“你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的话，你再也不会活过来。”啊，他就赶快就去找人，那里有印度的人开着车说：“你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去。”他说：“你要多少钱？”“没钱，不拉他，是吧？”后来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管着他，是吧？到后来还是有人啊。他的故事讲得很长，是吧？终于人把他送到这个就是这喊来救护车。他在救护车里，他说他疲惫到一种程度，他再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睁开眼了，睁开眼他只能就闭上眼了。在闭上眼的时候，他看见他妈妈，妈妈正在心血来为他祷告。就在同时的时候，神给他妈妈启示，他的儿子这样，他妈妈就在心血来为他祷告。他才想起来说他妈妈说的话，儿子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你得要怎么样来求耶稣的命，他得求耶稣的命。然后怎么样，他就死了，死了，他进入了一个很深的隧道，这么算是隧道，在隧道里，听着，后来他进入到地狱里。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他说哎呀，为什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才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呢？他想起他那个在车上的祷告，他在求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一道光就从这进入到地狱，他就从这光上就被踢出来了，一下子就被踢到神的宝座那里。一个人站在那里，全身放光，他想看他的脸，看不到他的脸。这个人啊，他知道这就是耶稣。他说：“主啊，你让我进去。”耶稣给他指示，让他看背后，他妈妈正在那里，让他看到他自己多么自私。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妈妈永远不知道他的儿子得了拯救了。他看到很多的人，所以呢，他选择回去。等到他选择回去的时候，他得怎么样？睁开眼。他就得活过来。你知道吗？现在他的网上有很多的他的视频，他的名字叫 Ian Mamok， 你可以查。他讲了很多啊，他的经历。他过去是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自从他有这个经历之后，他成了一个传道的人。你知道吗？在天堂里，我们可以见到神的面。他说：“我特别的多么想见到耶稣的面，不让他看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看到神，你知道吧？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永远的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到那个圣城。启示录21:27呢说：“凡是不洁净的，与那些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入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就是只有真正的信主的人才能进入到天堂。同样第八节说，那里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巫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些不信的人，无论是道德上不洁净的，还是属灵上不洁净的，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天堂。我们知道啊，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了永生。一个有血气的人，他不能进入到天堂。每一个人都需要真诚的认罪悔改啊！我们需要神，不要说哎呀我不好，不是，正因为我们不好，我们才需要神，不是我自己能做好，能配得进天堂，而是我做不好，我需要让神来进入到我的生命，来改变我的生命，让他能够带着我进入到那个天堂。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完了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系列啊。在这里我们谈到有一位真神，我们共同用一位救主耶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只有一个夸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付一笔代价，来过一种真正的爱人的生活的方式，来争取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像耶稣一样，将来我们好能够进入到那同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是在天堂里永远的与神同在。所以呢，到启示录的最后的说主耶稣啊，怎么样，我愿你来。我知道相信或者不相信神的启示，那是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真的相信神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的。可惜就是魔鬼有很多今世的东西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没有看不见永生的真实。如果你说你如果拒绝相信耶稣，那么你就只会满足于一种短暂的没有意义的存在。每个人都这样，你不相信生，你也不就是今生几十年的关系，就是几十年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但是你知道你结局不是就是死了就没有了，而是你的灵魂进入到地狱。你知道那么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悲惨呢？如果你拒绝相信耶稣，那么你就错过了神在天堂为那些信他的人所预备的美好的福气。 你知道很可惜啊，你知道吧，现实上很多人渴慕幸福，是不是啊？可是当真正的永恒的幸福来叩门的时候，怎么样？他却相信不信，是不是啊？很多人寻求生命，他有的人很多，他就为拿不拿出10万块钱能活一年，他都愿意这样做。可是当永生向他招手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转身而去了，因为他不信。很多人渴望得到真爱，可是真正的当那个满了爱的神呼唤他的时候，他因为疑惑回绝，拒绝回应神的召唤。真的得不到得到永生，得到永生还得不到永生，在乎你今天的选择。所以我知道我们啊，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知道你要真正的信主，每天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启示在心里，让天堂在你的里面变得越来越真实。不信主的啊，朋友们，我们真正的需要立志来真正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享受你在天堂的荣耀。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离开了你，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但是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天堂，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主啊，我们赞美你，为我们啊那些未信主的朋友和家人来祷告，求你感动他们的心，因为让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愿天堂啊，愿你把天堂今天启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问题、充满了痛苦啊，甚至啊不道德的世界上，能够坚守对你的信心，直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主仍然在掌权，罪恶不会长久的持续下去。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最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入到你永恒的天下。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